章啊，其实这里啊，所论到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真理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绝对的问题。我们大多数读圣经的人都晓得，在使徒行传第15章，这里有了一般基督徒所讲的教会的第一次的会议，有人称它为大公会议。不过呢，也有弟兄们这样说，是不能称作是大公会议，因为它并不是各地的教会的弟兄们大家一同聚在一起。那这里只不过是安提阿的一个弟兄们和耶路撒冷的长老在一起。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呢，那么无论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都喜欢把它称为是大公会议。那么我们知道，在以后的教会历史上面，特别天主教的，他们常常有所谓的大公会议。那么那个大公会议呢，不仅是对于所谓的教义，他们做了一些的这个定论啊，并且呢，也把教会中间所要实行的一些什么规条、一些做法呢，也在这个公会里面的把它这个定规。我们知道那个影响后来的教会的光景是很厉害。其实呢，这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真理的缘故啊，他们在一起彼此一个谈论就是。但是这次的谈论啊，对教会影响非常的长远，因为他们谈论的一个中心的点是，一直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直到今天，在主的工作上面都是一个有问题的东西。那么我想呢，他这个故事的背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就是当初的安提阿的教会呢，那么开始有了一个复兴之后啊，那么呢，有一些犹太中间的信主的人呢，他们就把割礼和这摩西规条要带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前几章，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纯粹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并且是一个完全摆脱犹太教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那么跟过去的犹太教的背景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也可以说呢，是主在教会历史头一个世纪的里面所兴起的一个最纯的见证。那我们也知道，在以后哈，安提阿的教会对于整个全世界的这个教会的那个影响啊，那是非常重大。那么所以今天呢，人论到这个教会的路线的时候呢，会讲到所谓由耶路撒冷教会的路线、安提阿教会的路线，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可见安提阿的教会当时在地上，在教会在整个工作上面，这个影响是非常重大。因此我们也看见，就是呢，撒旦的仇敌的啊，是绝不甘心于那么这个见证的出现，所以他必须要把它破坏掉。那么这里的破坏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不是关乎罪，也不是关乎道德的问题。这里所谓的破坏呢，乃是把什么呢？把犹太教的那个行事的传统要带到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所以他们在这里呢，这几个人呢，他们就说呢，你们一定要行割礼啊，那么一定要遵守摩西的规条，那么你们才能得救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割礼和摩西的规条呢，就代表犹太教的一种的传统和一种形式。因为当时在犹太人中间蒙恩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一直有一个不能脱离的观念，他们觉得主耶稣基督所兴起的这一个救恩所代替这个教会，乃是旧约整个传统的一个延续，然后把它推到完成。所以呢，在他们的感觉中，主的救恩里面必须包括犹太教背景的这些传统在里面，所以他们觉得这些是外邦他们信主的人必须要接受的东西。但是就此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救恩和这个教会光景的产生和建立呢，完全跟犹太教的这个集团和他们这个传统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要把这个行使带到安提亚的教会里面。我们晓得安提亚教会的难处不像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对，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呢，他们有道德的问题在哪里啊？因为他们那里有淫乱的事情，有许多道德低落的一种光景在里面，所以他们的教会难处是关乎罪的问题啊。他们也不像哥罗西教会的难处，哥罗西教会的难处呢是有些异端进来了，对吧？那么现在安提阿这个光教会呢，它一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在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根基上面，那么呢，在这里呢，仇敌要破坏它的什么呢？是借着这个传统的形式。弟兄姊妹，他们要把这些形式主义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去啊。那么，而这个割礼呢，是犹太人呢那个形式主义的最大的一个骄傲，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炫耀。他们觉得割礼是他们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一个礼仪去执行的一个东西。那么，他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呢带到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对于主的见证所做的一个非常严厉的啊，一个严厉的攻击。其实呢，按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蒙恩得救来讲的话呢，好像都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比方说，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救了我们，对不对？你的信心是非常的单纯，但是很快的啊，在你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有很多的形式的东西啊，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些呢不单纯的东西，乃是说什么呢？好像说呢，在主的救恩之上，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人的行为在上面，那么才能够使你的救恩达到完全。弟兄姊妹们，这是绝对的错误啊！那么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都不能摆脱这个难处，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啊。那么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把这个仪式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呢，甚至过于他们对于至高神的那个敬拜啊。我们知道今天呢，在新约的时代中啊，在神的百姓中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灵里面对神的敬拜，仪式根本并不重要。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会把这个外表的仪式这些东西看得比在灵里面对至高者的敬拜还要来得重要。我们知道这是撒旦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欺骗的工作。现在这个东西呢要进到了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大的辩论啊。他们就在这里啊，那么保罗呢要和巴拿巴呢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争论。那么争论当然是没有结果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说这样吧，那么不如呢，那么差遣你们跟一些人呢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去见那些使徒和长老，那么看看他们的意见是如何。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安提阿的教会就把他们送走了。那么他们这里讲，他们经过腓尼基跟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他们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那么叫弟兄姊妹们人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欢喜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帮人他们呢要到耶路撒冷去啊，为了这个真理啊，那么要在那里有交通有辩论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和巴拿巴的理非常的正。他们不是气愤愤的要去跟他们来个辩论，他们一路上传福音啊，那么得了这个机会的就传主的福音啊。那么所以后来呢，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耶路撒冷教会被使徒长老都接待他们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啊，在路加的这个记载的里面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接待与不接待中间呢，他们中间有很大的讲究。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和这使徒们呢，能够接待这班从安提阿来的人啊，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这班人就是懂得主的救恩的，他们人就活在主的爱里面。 对他们能够有一个接待啊。那么到了那里之后呢，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下面呢，第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这几个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之后呢，就说呢，必须啊，你们必须要给他们行隔离，叫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弟兄姊妹们，这里哈，你看在一节到这个第五节里面啊，这里开头讲说呢，有几个人，第五节说唯有几个，那就说的不是全部，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晓得，就这几个人的那个影响就很大。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讲到哈，一个死苍蝇的，可以叫一罐的这个香膏都变臭。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也不是说不一定这几个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圣经也没记载他们是什么人，对不对？但是这就有这么几个人呢，他们在这里传扬这一种的思想的时候呢，对于教会就产生很重大的影响。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就开始引起了一个大的一个辩论。这里是在教会历史上面啊很重要的一次的聚会，因为呢，这个是为了纯正的信仰，那么而产生的一次辩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呢，整个当时的教会呢，在这个纯正信仰上面出现一个大的危机。如果当时这班使徒们他们没有灵里面的清楚的看见啊，那么呢，他们接受了犹太教这种说法，保拉巴和巴拉巴也接受这种说法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这对教会后世的影响呢，不得了影响。那我们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还在受隔离，那么还得要这个信摩西的那一套的规矩啊。所以感谢主，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这个争论，乃是为了真理的纯净而一个争论。那么这里打的仗不是打肉体的仗，他们是打这个真理的仗。那么这一个征战是对后面教会的影响，特别在信仰上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巴拉保罗和巴拉巴的坚持在这里啊坚守主的真理。那么第六节那里说啊，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啊。那么第七节那里说辩论已经多了，那么路加就没有记载这个里面辩论的是什么事情啊？我们知道可能呢从早辩论到晚啊，可能好几天都不一定啊。你解不理解在这里啊？那么个人把个人的这个所坚持的东西呢，摆在这个聚会的里面，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呢，看见大家这样的一个辩论呢，所以他就站起来说啊，彼得起来说啊，诸位弟兄，我说你们知道哈，下面他有一段很重要的讲论。那么感谢主啊，这彼得的这一段的讲论呢啊，那么他不是用所谓的真理上的一种讲解。他呢是用神在他身上所给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们知道他就是把在哥尼流家里面这段的经历，那么告诉当时所有在耶路撒冷的弟兄。那么我们知道哥尼流那件事情到现在呢，那么这个中间呢已经隔了差不多十年，据他们神经学者的那个考察啊。这个中间有十年之久，就十年以前，那么哇，彼得在哥尼流家的那个经历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对于彼得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所以呢，这个彼得呢就起来讲论。彼得这一番的讲论呢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啊，那么从这个第一节呢。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一节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关于真理有四班不同的人啊，四种不同的人啊，他们在这里来讲论。 那么第一种人呢，我们知道就他们呢是活在犹太教的一个传统底下的人啊，这一般人呢他们是坚持的啊，一定要信割礼，要遵守摩西律法的一般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般活在传统里面的一般信徒。那么第二班人呢，我们晓得呢就是这里就讲到是彼得所代表啊，彼得所代表。那么第三班人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所代表，还有第四班人呢就是雅各所代表。我们看见在这里同样一个真理啊，那么呢有四班不同的人，他们有四种不同的角度呢在这里看啊。今天弟兄姊妹们在地上是同样的，当神把真理摆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可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到最后要看到底是哪一种的情况啊，是最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今天神把真理摆在世界里面，对不对？那么，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那么，所以因此在教会的侍奉上，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谁能把真理持守的正，持守的对，那个才是在主的跟前呢，能够蒙主的奖赏啊，能够得主称许。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摆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啊，你知道基督教的成千上万个团体，多少神的儿女们，多少不同的说法、不同的主义，对不对？但是总是其中有对的啊，其中有错的啊。那么呢，我们知道，你今天如果在真理的尺度上是对的，那么您的侍奉在神的跟前就有永存的价值。如果今天呢，你在神面前的持守是错误的，那么你的侍奉在神跟前就有亏损。我们知道，特别这般活在传统里面的这般形式主义的这般基督徒啊，他们要把犹太教的这个东西带到主的工作里面来的这班人的，他们的工作呢，那当然是被神所唾弃，是吧？那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个只有毁坏主的工作啊。那么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呢，他们是代表那个安提阿教会新兴起来的一代啊，他们完全不在犹太教的那个传统这个底下跟随主。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深受犹太教的这个教育。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在加马列的门下受过严谨的教育啊。他曾经说他自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啊，那就是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这么一个人。可见他在犹太教的这个背景里面，他是多么深入的一个信心。但是感谢弟兄姊妹们，主在他身上呢做了一个完全改变的工作，这是个神迹啊，是个奇妙的工作。我们知道一个人能从一个观念能够被改变到另外一个观念里面去，能够改变的这么样的完全，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但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使得大光照在保罗的身上的时候呢，保罗就这个脱得完全干干净净，他一点都不要沾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背景。所以因此呢，安提阿的教会呢，能够在他们的扶持底下呢，在一个全新的根基上面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的工作上面呢，被主带到这样的光景。比方我们常常提起的斯巴斯弟兄，他曾经是这个在神学院里面这个受过教育的，那么又是一般基督教里面属于的那个牧师的。但是呢，主的启示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一个完全的转变。不要说他，穆安德勒弟兄也是这样。你从穆安德勒弟兄的那个他的著作里面，一点都看不见所谓的神学思想存在。他是完完全全从神学院里面出来的一个人，但是神居然能够有一个启示，能把他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转变啊，这是在跟保罗他们当初的经历的情况是一样。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代表在安提阿教会做出新兴起来的一个见证啊，他们完全不踩在从前的老旧的那种的情况里面跟随主，感谢主。那么在这里不仅这样啊，那么 彼得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也是在犹太教背景里面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虽然脚踩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啊，但是他也有启示看见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给他有美好的带领。那么到了后面我们看见雅各成长的时候呢，雅各的情况呢就没有他们这两班人来的这么纯净，他有一个掺杂的情况在里面啊。我想我们等一等往下读的时候又怎么会看见。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神有一个原则，就是神把真理摆在人的中间啊。那么今天就是完全看我们持守真理的态度是如何的啊，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看见那个神所要的那个真理，是吧？还是呢，我们带有一种自己个人的色彩和一种传统背景的色彩的，那么在这里来讲解神的真理啊，这个呢是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呢能不能显出来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合金那个大的分体线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感谢主啊，彼得在这里的这个见证呢是非常的强而有力啊。那么所以彼得就起来说，他诸位弟兄啊，他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啊。那么彼得的这个见证呢，他不是光他自己说的，是鉴于众圣徒的良心的，对不对？那他说你们都知道神是拣选的我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不是凭着他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他乃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他在这里所要传递的呢是神的使命啊，对吧？这是他头先他这样说，然后他说呢啊，拣选了我做什么呢？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知道而且相信。他就这句话的意思就指的在哥尼流家里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回来之后曾经在耶路撒冷做过见证，耶路撒冷这些弟兄们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见证。好，那么呢他说呢，我不仅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啊，他下面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呢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就借着信接近他们心，并不分他们和我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为外邦人做见证啊，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圣灵给他们，第二个呢是信心给他们。那么彼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啊，我们先不要看别的啊，你可以看见有一个见证的两个根基啊，那么在外邦人身上说有跟我们的身上有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分什么他们和我们啊，因为什么呢？圣灵临到他们跟临到我们身上是完全一样，同一位圣灵，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能说这里有什么差别。那并且呢，神给他们信心，洁净他们心，就所以在同一个信心里面，所以不能分成你们和我们啊。你看彼得在这里啊，用他自己的见证啊，所见证所讲的两个点是那么样的啊，强而有力啊。那么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额放在门徒的颈项上？他说你们再这样做的话等于是什么？试探神。我们晓得啊，君子们，因为当初啊在这一个耶路撒冷这个争论的里面，这些都是犹太人背景的人，所以他们呢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很懂得什么叫做试探神，他们对旧约圣经很熟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啊，这个屡次的试探神，对不对？这些故事他们都是非常熟悉。那么这个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把神所没有的东西把它加进来啊，你要试探神要不要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今天在教会侍奉上，这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有很多人试着想说呢，哎，这个世界的方法也不错，我们拿进来用用看，对不对？你知道这一种的想法就叫做什么？试探神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拿起来用，也许呢能用，也许不能用，对不对？你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这种掺杂的情况是非常厉害的。从对信息的讲论、对真理的分析，甚至到敬拜的这种方式，到诗歌，对不对？各式各样的东西，大家都试着用，把这种环境来用用看，是吧？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试探神。 所以呢，保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试探神啊。他说呢，不能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责任放在门徒的脚上。感谢主啊，彼得这个见证啊，我称他做什么？就折断众轭。因为彼得现在呢，灵里面清楚了，所以他当写他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啊，他说我们得脱离祖宗所流传的那个传统了。他说不是由于金银等可毁坏的手，那是靠着基督的血，对不对？是主的救恩呢，主流血把我们从这个祖宗的这个遗传的里面，这个众轭里面把它折断，对不对？今天有谁能使我们脱离这种形式、这种捆绑呢？我们必须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难怪在2000年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把一些教会里面事物当作平常，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一些真正看见基督钉十字架的人，看见主流血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们知道自己是输的。主已经把他的命舍了，血流出来了，那么把这个折断，今天呢，我们还要把它拿起来夹在神百姓的身上。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灵里面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侍奉上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在主的侍奉上路能不能走得纯净，就看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够不够纯净。所以你如果看见主的钉十字架，你就知道有很多东西呢，不是我们所说的没有关系，是非常有关系。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负的责。那么这个彼得呢，他是折断这个众轭啊。他说我们得救，那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哎呀，彼得这个话不简单的啊，因为他们争论了很久了。我相信彼得坐在那里听，对不对？开头他都不讲话，可能心里也很挣扎啊。因为什么呢？耶路撒冷呢是犹太教的大本营，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一直到了后面啊，那个最后保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雅各还对保罗说什么？兄台，你看，他说在这里信有多少万人，都为我们祖宗的律法的发热心。所以你知道，那是个强大的一个实力啊。今天呢，就是我们不要说在这么强大的实力底下，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小小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多事情不敢讲话，对呀、啊，其中哎，他说不要讲话的好。所以彼得开始坐在那里，恐怕也是不讲话，但是我相信他那个心蹦蹦跳啊，也是你感动的不得了吧？就到最后看他们争论的不得了时候，他逼得没办法，他站起来，说感谢主，这个见证很刚强啊。他现在啊，你看他这个话多美丽啊。他说呢，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啊，怎么样？他说呢，不是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什么？我们和他们一样。你看这个话啊，你要知道这个话在当时这个场合里面这样说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说他们跟我们一样，这还有点骄傲，对不对？他的灵站得更谦卑，他说我们和他们一样，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么保罗彼得讲完了之后呢，他说呢，众人就默默无声的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和奇事。那么保罗和巴拿巴站起来辩论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讲道理啊，因为呢他们不像彼得这个当时这么样的一个声量啊，所以他们只能什么呢？讲一点实际的情况，所以他们就讲神迹奇事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神迹奇事呢，那么在这里呢，跟今天呢，人在教会中间呢，这个讲神迹奇事不一样。今天我们说讲神迹奇事呢，这个好像为了标榜自己的身份呢啊，标榜自己身上这些奇妙的东西。他们那时候不是，他们那是为着主的见证，为了真理呀。那么要告诉这些犹太人中间的这些信徒们说呢，他们在外邦人中间的时候，那么神怎样在他们中间也显明他的大能，显明他奇妙的作为啊，这个是用来做见证。 所以他用身体其实在这里做见证。那么可能他们就讲了很多很多他们的这个在外邦做工的这些故事，告诉他。那么我们觉得这里很好啊，你看保罗和巴拿巴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站的地位非常的合适，他们讲的话也非常的合适。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中间有说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出现了时候，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实在能够站在合适的地位上。保罗巴拿巴不是说因为他们在外邦写了很多神迹，他们骄傲，他们起了教训。去教训这班这个在耶路撒冷这班是没有，他们就用见证的方式啊，用自己生活的方式来讲这些。那么呢，这个真理是谁讲的呢？让彼得讲啊，彼得因为站的是年长，对，所以你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站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地位上面啊，他们在讲，那这就说众人都默默无声的听了。那么到第三节这里说，他们就住了神。讲完之后呢，一片鸦雀无声的，啊，这个气氛蛮紧张的啊。到这个时候，好像看这个整个寝室啊，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像那个整个空气都凝固了一样啊。因为呢，在耶路撒冷这班，在犹太教中的这班基督徒啊，啊，这个犹太背景中的基督徒啊，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话，听他们讲完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回应。感谢主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因此也是他们把这帮人的口把它堵住，叫他们无法说。但是另外一面来讲，他们心里面还是不服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雅各起来讲话，雅各起来打圆场啊。那么呢，他这个他就起来呢，去用综合的方式，就看这个气氛实在太紧张了。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雅各呢，就是主耶稣的兄弟，肉身的兄弟雅各。这个雅各啊，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他独特的地位。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保罗讲这个复活的时候啊，他里面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向雅各显现。所以雅各在主的复活上面，他有个特别的经历。那个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特别想向他，特别向他显现，就他亲眼看见过主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呢，那么保罗也讲到，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三个主之一，是吧？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主主使啊，是当时教会的主使。那么根据教会的这个传统的故事告诉我们哈。那么呢，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人称他为 James the Just， 就是雅各正直的人，雅各非常正直。那并且呢，我们知道从这个传统里面，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他祷告的生活是很强的。那么我们常常曾经讲过啊，那么他有长时间在主面前跪着的祷告，跪到一个地步，他的膝盖啊像骆驼皮一样，像跪跟那个皮一样，跪得像骆驼皮一样的，每天都有很长时间跪在主跟前。那据说呢，他的住的地方呢啊，一个床旁边就有两个洞，地上两个洞，当然那个时候没水泥的，是泥巴底下。那个地上已经跪出两个洞出来，他的膝盖跪出来。还有人这个传说呢，他因为祷告的时候非常的热切迫切啊，所以他这个呼吸很大，所以那面墙啊都发霉了，那个墙都变绿颜色，因为他的祷告的呼吸啊。所以呢，在传说中间哈，这个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当时的那班基督徒中间呢，他们不仅得到一些外邦基督徒的这个尊重，他也非常的得到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的尊重。那么他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一个人。但是呢，在教会历史上呢，可是有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像马丁路德就不太喜欢他， 马丁路德说那个雅各书应该从圣经中把它拿掉，因为呢，这个保罗讲的一心称义啊，他的讲一行为称义啊，好像跟保罗唱反调一样啊，所以马丁路德因为得着启示呢，是看见一心称义啊，所以呢，他对这个雅各书特别读不通啊。那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雅各书有他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啊。那么雅各书认真讲这卷书呢，是讲到基督徒性格的养成。非常重要，还有他独特的地位在里面。那么这个雅各呢，到这个时候看大家的这个整个那个歧视这么紧张，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中，也只有他这个又年长又够资格，所以他就爬起来讲话了。那么他呢，这个讲的话呢是有点综合的，他有点综合的意思在里面啊。那么也是比较这个。取中庸路线啊，两边都有一点啊，那么所以他就起来说什么呢？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他呢，在这个时候呢还不错啊。我们知道他到底不是完全受犹太教影响，所以他起来呢支持彼得。”支持彼得的说法啊，他为彼得的这个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彼得讲过了，巴拿巴跟保罗在一起讲过，这个整个气氛就变得非常的凝重了。因为这下的话呢，非要这些在犹太教背景中的这般基督徒要承认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们就完全鸦雀无声啊。所以呢，这个雅各指数站起来了，他第一件事情替彼得。来辩护，支持彼得啊，是，因为他知道彼得现在做了一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在犹太教中间这一班的全部的反对，所以他直接是支持，感谢主啊，这个到底他们都是老同伴，所以他保护一下彼得，这样好吧，很好。你说方才西门述说神怎样做天国啊？他呢？看立刻用什么话？他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个意思相合。”因为这个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最相信先知的了，对不对？那么他说这个不是光是彼得这么讲的啊。他说呢，过去旧约的众先知都这么讲的啊。然后呢，他下面就引了什么呢？引了一些圣经啊。那么这个圣经呢，你要到旧约圣经去找是没有的。那么他这里是把旧约好几处的圣经把它拼在一起啊。那么从阿摩斯书里面，从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那么他把一些话呢把它综合在一起啊。正如经上所写的，他这里是，那么可见这个雅各啊，这个老雅各圣经很熟啊，旧约非常的熟悉啊，所以他这里抓一句，那里抓一句，再把它拼在一起，这是怎么说的？的话，这是七章所提到。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这句话是从阿摩斯书出来的，阿摩斯书四书第九章里的话出来的啊。那么，然后叫剩余的人，就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许救主。那么这句话呢，这个是有一部分是从这个以赛亚书出来，有几句话他加上去啊，有他的解释。然后这话是从创世纪来写明，从主说的，这些话也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把它引出来，所以他就把这几处的圣经的话呢把它引在一起，那么来证实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有他引这一段的话语啊，那么呢，那么为彼得所讲的那个见证的来做印证啊，那么做帮助，但这一段话很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的整个工作就是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篷。其实这是直到今天在神恢复的工作上面一个最重要的重点。直到今天，我们晓得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还讲到这件事情了，是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这个大卫的帐幕啊，代表神的形体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神的大借着大卫所表达这个心意的里面，是包括了外邦我们的信徒在里面，并且他说这话是什么？从创世以来就讲的，还不是呢在时间中间呢，神好像这个忽然改变意念，对不对？从前是用以色列人，现在好像到了一个时候呢，神说呢这个，好吧，把这个计划改一改呢，把外邦人加进来都不是。这话呢是什么？从创世以来就说的。所以这个雅各哈、灵里面还是明亮清楚，所以他对神的心意这方面来讲还是清楚。所以呢，他下面加上十九节的话，所以据我的意见呢，他说不可难为呢归服神的外邦人啊。这个雅各老雅各到底是老雅各啊？他就说据这是我的意见啊，我的意见不要难为他们算了，不要难为他们了啊。打圆场就叫啊。那下面的话呢，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的金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他就加几条这个无关紧要的，其实这些东西呢啊，是一般人道德行为上面的这种应该做的，其实不管加上一点点犹太教的这个律法的背景，这是什么安慰那些在这个犹太教中的这些的弟兄们，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晓得在以后的教会历史中间，从来没有哪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讲这四个点，把这个当作教会的什么信条来持守，对不对？我们晓得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在教会里面持守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知道这里就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雅各说呢，是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啊，这个是对的。但是看看这班在犹太中的这班的基督徒心里很难过，这样把我们的整个背景通通推翻掉了嘛。所以呢，他就找几条呢，给他加上几条，是在安慰他们的心。我这是我的领会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会。的确，我到以后看读这个使徒行传和教会历史呢，你看不见这几条有多大的重要性在里面。那么呢，甚至哈弟兄姊妹们，你看啊，他下面二十节章说，因为从古以来啊，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在会堂里面诵读啊，这句话是完全是为着那些活在传统里面的这一般的基督徒说的啊，是为了安抚他们的啊，免得说呢，哦，现在好像你看这一下子呢，好像整个情况变成一面倒的啊，通通倒到彼得那边去了，那么反而去支持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对不对？对的，雅各把他拉回来一点。当然呢，这个话一讲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吸了所有的争论啊，大家觉得哎，好了，这个雅各呢也聪明了，给这些在犹太人中间的这些基督徒一个台阶，叫他们下降就算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在这里要感谢主啊。那么总是有一般的信主的人，他们灵里面清楚，那么人就守。因为这件事情是关乎后来我们信仰和真理说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像他所讲的四件事情里面啊。比如说那个禁戒偶像的污秽，那个我们知道他指的那个不要吃那个拜偶像之物做的啊。那么到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十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那么全部解释这一段，对吧？就讲到关于吃偶像之物这件事情。那我们看见保罗的解释呢，比这里所讲的那个要进步的多了啊，那个解释的那个情况是更虚。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并不能把它当作是教会里面今天的一个信条。我们知道，有的教会他们也把这个当信条。啊，那么就说使徒们教导我们的十件事情不要做，其实弟兄姊妹不要做的事情还多了，对不对啊？哪里起这十件事情呢？那么第一个，这个不要吃拜偶像的物啊。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不可以奸淫啊。当然，这个我们都同意了，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不要吃这个勒死的牲畜，这个他举了这么一个点啊。然后呢还有血，不要吃血。那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这个关于吃血的问题的教会里面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就是呢， 不要顾以前事去，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生命是在血的，啊，顾以前事去。但是你要吃肉，不可能不吃到血，对，因为哪一块肉里面没血。那么犹太人就是把那个血放得干干净净的，还是不行，就是这个拿一块肉里面没血。所以呢，所以这些东西呢，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律法的东西来教导神的儿女们啊。不过呢，我想我们要领会雅各的这是安慰这般有持守律法的，你总是找几条律法，他们就满意了，这样啊，这样他们下得了台就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好，那么这样子总算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啊，那么所以他们就开始的。二十二节开始，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说，他们拣选这些人，那么就拣选和他们，叫他们同保罗和巴拉巴同到安提阿去。这个中间拣选这两个人啊，那么实在是两个很好的弟兄。一个叫做巴沙巴的犹大，一个是希拉。这个希拉呢，后来在主的工作上面跟保罗有非常紧密的配合。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说，这两个人在弟兄中也是做首领，不仅做首领啊。你看见在三十二节那里说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他们能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弟兄。那就说呢，这两个弟兄在今天呢，在弟兄们中间啊，他们不仅在一些时空上表现出他们有这个领袖的东西啊，那并且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他们也有属灵的看见，因为他们是先知，他们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侍奉呢，不是光是在外面外表的，他们里面也有所看见。所以这两个人是忠诚的人啊，那么他们就跟着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呢，那么带着弟兄们所写的信啊，这封信呢，看来。跟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乱，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啊！他这里也没有提到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些用讲话不对啊。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第一结缘的几个人啊，那么才给他们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这边去。感谢主，这是我们看见啊，在耶路撒冷这批使徒长老们，他们只是。你非常清楚，保罗和巴拉巴他们是为真理站住的代言，所以他说我们亲爱的这个巴拉巴和保罗，而且他下面一句话，你看他们推荐的话，这二人是为我们主耶稣的名要付出性命，对，这句话是安慰在安提阿的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和巴拉巴特别是安提阿的使者啊，他们也让安提阿的外邦的教会知道，他们对保罗和巴拉巴并没有任何的禁忌，是不并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那么他最后这里呢有一句话很好，二十八节的他说：“因为圣灵和我啊，必定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啊。这里呢有一句话说圣灵和我们定义啊，那么弟兄姊妹就说你看当他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当初的教会他们在这里交通的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实在是非常的老练，他们不是说辩论到一个地步大家变成外面的在那争论啊，他们这些人还摸里面的感觉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学的啊，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在跟别人辩论啊，或者事故上面大家争吵不休的时候呢，我们老早都从我们这个人里面出去了，对不对啊，这个血气啊什么意见啊这个口才都出来了，对不对，你可见当时这班的弟兄们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一面讲他们一面很摸里面的感觉的，就因此他们写信就说能说什么圣灵和我们，对不对，就可见他们在这个交通里面并没有失去灵里面的感觉，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学的啊。那么在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面呢，就是我们和弟兄们意见上不一样，大家谈论的时候呢，不要失去， 在，有我的圣灵。那么到最后呢，你能说是圣灵跟我做见证啊？所以他们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初他们的交通并没有离开圣灵的范围，人就让圣灵在他们中间做主导，所以他们人就能够顺从。所以这个见证是圣灵和他们一种见证。感谢主，他们就把这些人带到外邦的教会啊，他们交了这些书信之后呢，那么。跟他们住了些日子，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犹大跟希拉送，其实呢希拉是留下来啊，犹大就去了。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在安提亚和许多人住在那里。过了36节来说，过了一些日子，不知道过多久，可能有长一段时间。那么下面的另外一段啊，发生的一件事情。路加把他记载下来，保罗对巴拿巴说：“你回到从前宣传到各城看望的时候，情况怎么样？”那么，当然巴拿巴说：“好。”巴拿巴就说：“要不然我们再带马可西去吧。”结果糟糕，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难处啊。那么，38就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做朋友，又不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呢彼此分开了。那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他们这个争论啊，他们彼此分开的啊，不是血气的东西。那么他这里的争论啊，这个原文呢，他的意思是突然发作，所以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们把这个字读出来，他说这个字叫突然发作，他说这个字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安慰。那么什么叫突然发作呢？就说呢，他们两个不是积怨，不是的，我对你老早就不满意了，对不对啊？现在积了不知多久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再发作出来，不是。他说这个是个突发的事件啊。那么可见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从前在中间，他们的关系一向是很好，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呢，那么保罗呢写出来太严厉。其实他这个严厉的是因为什么？向着主去，对，他觉得这个约翰呢，这个马可呢，当初呢不够忠诚，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呢，开在路途上面这个艰难，结果一个就跑掉了，对呀、啊，像这样的年轻人呢，不能再带他走了，所以他们两个就起了一个争论。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他们的争论是一个绝对的问题，是在绝对上面有争论。不是道路和真理的问题，他们这方面是没有问题。所以呢，因为是这个绝对的问题，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看见就怎么样，还是有一个美丽的结果啊。虽然从现在开始起，保罗跟巴拿巴分手之后就不再记载巴拿巴的这个。不，我们觉得这里有一件事情，人就说出当时他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属灵功课的那个学习。巴拿巴跟保罗分手时，我们看见巴拿巴从来没有一句话批评保罗，从来没有在背后攻击保罗的啊。那么呢，他就照着主给他的负担帮助马可。所以我们晓得，经过若干年之后呢，马可的光景，那么人就被带到跟前。这位曾经失败过的马可的，后来写了马可福音，也就在主工作上就。所以我们晓得巴拿巴这个时候虽然视频不再记载他了，但是呢，他在马可的身上，他仍旧有他一份非常美丽的服侍。所以他们虽然分手了，但是个人照着那个负担在那里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保罗呢，就照着做给他的负担，建立了光景，带着希拉的建立了光景。那么。当然按照这个圣经上面来看啊，这个好像这个巴拿巴被隐藏了啊，到这一天没用了。那么这个保罗呢，这个好像在侍奉上面越来越被引证啊，以后的侍奉上面来讲呢，我们看见都是这个记载保罗的故事，就不再记载巴拿巴的故事啊。那么听姊妹们，我们晓得啊，在这个过了些日子，这个中间啊，有 有的几经的弟兄们告诉我，这个中间呢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加拉太书第二章。这个中间呢就说呢，这个彼得曾经一次到了安提阿，那么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对不对？吃饭的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雅各呢，结果呢巴拿巴水火装甲啊，这就加拉太书第二章。所以保罗在那里就严厉的指责他们，甚至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你啊，在教会历史上呢，神把这一些的事呢，通通把它记在下，摆在我们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面镜子，那么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和帮助。所以在这里啊，虽然这个是彼此分开了，但是他们的侍奉上的个人还能够写他们的。所以这是头一个时期啊，教会里面发生难处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到底这帮人是根据他们不活在肉体的时期，这跟以后在教会历史上所发生很多的事情的那个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呢，我想这个我们读了这些话语啊，他们在我的里面给我们有深刻的教导。好，我想今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儿。我们再一点祷告。
就我们为着这些话来感谢圣灵和众使徒们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下教会所显示出美丽的光景。对吧，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记载中能够去看见使徒们他们如何学习就美好的学习功课，看见弟兄们如何为着主的真理坚定的站住，并且彼此做同工做同伴扶持。这是感谢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学习，恩人主的教会是在充满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为了主能够不顾性命，为了主所托付的真理，我们能够一同来持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教会在地上，还是为着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要为了耶稣基督弃绝所有一切仇敌所给我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有一切传统和微巧。主啊，但愿弟兄们在这里所讲论的实在能够引发我们在各样事上更多的警醒，而叫仇敌没有一点可以武装的漏洞，也没有可以找着立足的根基。主，但愿你的教会是在充满了为着真理为着主的见证站出的人，当大卫到他的帐幕能够重新被修长建立起来，主，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心一同为着这事向你祷告，但愿在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主的灵就多方的来扶持我们。主啊，让这些话没有落空，让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耳一同接受圣灵的管制。主啊，从所接受的真理就成为我们生命中能够实行的根据。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感谢你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这是被你开启，愿意一同来走十字架的窄路，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缘故，让我们能够坚守主的托付。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弟兄姊妹从心的感谢你，我们特别为着三个弟兄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弟兄在我们中间有多年的聚集服事，为着主的缘故， 多多的摆上他和他的全家，在这里求主祝福他，也使用他，差遣他既然到台湾去，再能够在那里为着主的见证继续的被使用。请弟兄多年在这里所学习所操练的，如同一个点亮的见证摆在众人的中间，也能够带起许多学生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被你吸引，一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吧？把他的他和他的全家，奉和华奉都交在你手中，愿主祝福保守。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敬拜你。
是的，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来。
阿门。
我看见你总是能够得到一些忠心跟随你的人。
是的，是的。
在地上能够持守真理。
阿门。
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阿门。
他们脚走在窄路上。
是的，
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好处。
阿门。
你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得到荣耀。
阿门。
今天我们求你借着这些历史，借着这一幅一幅的图画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能够在主面前做忠心的人。
是的，
求你给我们明亮的眼目，清楚的看见主的真理。
是的，
或者是我们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天然的生命在十字架想受到更严厉的对付，好像我们能够在窄路上面与主同行。
是的，
仰望自己的怜悯，感谢你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有不多的日子，我们求你为我们来保守，来持守，好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忠心跟随主，一直到路中。我们感谢赞美，使得主晚上我们把我们亲爱的三个弟兄的仰望在恩主的手
里，
愿主这些年日把他摆在我们中间，一同做同伴，一同追求主的话语。求主把爱慕主话语的心持续的摆在我们弟兄的里面。主啊，无论他在哪里，让他活在主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
我们知道他前面的路你必定会保守他。
亲
爱的主啊，虽然我们在往后的日子也许不多能有机会在一起一同来追求，但愿主你在你的灵里面你就供应我们的弟兄，
让
他在主的话语的认识上面说一点都没有缺少。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的恩典必随着我们。
晚
上我们在这里同心敬拜，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